他没有办法很久的持续坚固的持续叫不久坚住啊，相似法故，因为他只好像有这么一个现象，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叫做相似法，好像有这么一个现象哦，好像有一个人啊，如果真的有一个人，这个人不会死，而且这个人也不会变化。我们从幼年、少年、青年、壮年、中年、老年，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变到最后这个人还不见了，死掉了。所以说这是相似法哦，所以三合合所生的一定不久坚住，因为它是相似法的缘故。这个在摄印已经讲，摄印已经讲了哦。所以说如云地云和合的方便啊，这样的话你会结了诸受，亦如无泡啊。抱歉了，我讲到诸受回来了，没有关系哦。所谓诸受四级起现，不坚住故，所有的感受作用很迅速的，那个迅速的就生起就卸掉，就是生啊就灭，灭了又生，它是不坚固不能持续的哦。啊，所以受是这样啊，响应就是能显能烧哦啊，能使迷乱，就是刚刚课本倒数第三行说，以所知境能过显现，能过烧脑，能使我们发生迷乱的现象，因为它也是相似法的缘故。由这三件事，我们解了诸想同于扬烟啊，请大家看七八九哦。刚刚讲响应又解释为受应了哦。你看第七个能烧哦，飘动性故，无量种种变异，无量种相变异生故哦，能过烧就是它迅速的飘动。这个烧的意思就是变化很快的意思。我们看所有的东西还可以稍微持续不变一会儿，这个火没有办法。我们看火在燃烧有没有稳定的火，火一定是放动，放得很小跟放得很大的啊，有火焰在生灭，生灭之中，所以它是飘动性。这个飘动性特别就是告诉我们无常，那这种无常是会烧我们的，使我们产生很多种变化，无量种相变异生故。因为一会儿变这样的影像，一会儿变那样的影像。你看我曾经是站在讲台讲课，啊，手拿笔转到黑板写个字，你们用照片照起来很多张片，每一片都很相似，很相似。火的燃烧，你们把它照片照下来看看，两片就不一样了。它的火焰一直在晃动，不像我们这样的慢慢变慢慢变，它是火焰一下子就没有稳定的火焰，哦，稳定的火焰那个火焰就大概快要熄灭，空气不太流动，哦，啊，阳气如果不足，所以我们火要熄掉，赶快用风扇就是把它补充阳气，哦，所以那个响应就像阳烟一样，像水蒸气，哦，响应第一个特性能烧，就是它晃动很快，就是所有的响应我们脑筋在想一件事变化很快，到底我们要来做什么好，一会儿说这个不好还是那个好啊，一会儿又那个不好还是这个好。包括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桌上很多盘菜，脑筋响应也是动荡很快，这一盘比较好吃加这一盘，哎，那一盘也试试看吧，啊，就响应一刹那之间一直在变，一直在变，那个就叫做能烧哦。因为变的意思就是不安定不稳定啊，没有人愿意过不稳定的生活哦。但是我们的响应一直在那个像影片一样，我们打坐的时候响应的状况最清楚了啊，一会儿变这样的，一会儿想那样的，那个形式就是不能停止哦。啊，看第八个能使迷乱啊，这个摄意门问的解释没有照这个次序，哎，杂案经的解释的次序是先能显，再能烧，再能使迷乱啊，这里先讲能烧能使迷乱，再讲能显，倒过来，这个没有关系哦，这个没什么关系。看第八个能使迷乱令于所言发颠倒故，你看他那个境界现前，这个境界是相似法，不是真实存在，我们被他迷乱了啊。迷乱的意思就是说认为它是真实的啊，这起了颠倒的见解了啊。能显第九个能显令其境界及显了故，由此分别男女等相持差别故，能显现 他明明是众缘和合而显现，我们以为他是唯一的单一的一个东西显现出来，单一的一个不变的东西，就好像生死的。所以说能显的意思，响应能够让我们对境界极显了，就像照相机一样，快门一样的话，底片的胶片赶快马上把对方的境界显出来。我们的响应跟照相机一样，而且比照相机厉害。照相机由我们控制，我们的响应自己控制。啊，这个令极境界极显了故，我们对于我们有兴趣的境界马上加以圣解受益。我们的能力很厉害，对于我们不太熟练不太喜欢的东西，就不愿意给它圣解受益，甚至能够把它排掉、哦、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我们认为可爱的境界，我们加以圣解受益，就马上把它的影像用响应把它固定住，啊，固定住以后，甚至给它更明了更显现，这个照片给它印的对比更强烈，使它更显现，啊，这就是我们的响应。啊，例如我们对男女相的时候，常常起境界相，起美的境界相，不是丑陋，丑陋大家就赶快避开，有没有人看到一个丑陋的人赶快定住加以圣解受益，啊，这个是修不进观。啊、我们不愿意修不净观，我们人人喜欢修净观，你看看到那个漂亮马上加以圣解受益、啊、然后禅定的时候叫你对无分别影像加以圣解受益，没有能力，一直这个也不可爱也不讨厌了、啊、不过也不可爱，好无聊，没有兴趣嘛，不知道要怎么圣解受益。所以我们对境界的圣解受益是多生多解已经磨练，所以现在功夫都很高强、哦，所以令极境界极显了故，眼对色耳对身的所有的境界捕抓到我喜欢的，使它极显了，捕抓到我不喜欢的，也把那个不喜欢的非常的显了，显了就赶快把它排除掉或者逃掉。我讨厌的人哦，啊，其实他也不见得每一个地方都是糟糕的，不过我就圣解说越看越讨厌，越看没有一个地方好、哦、我们要挑剔一个人的时候，他没有半点优点的，要夸奖一个人的时候，明明有缺点也变成完美的人、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响应的能显的作用，形式用形式来使影像显现、哦、所以令极境界极显了故、啊、烦恼就是这样来。所以灭尽定为什么要灭受想定，叫灭受想定就是要对四五六七八九这六个加以对付、哦、灭尽定就是说境界是平等法界，是行平等位哦、不起相不起随好，它是平等位，它没有好坏， 我对它的产生的缘起也很清楚，不疑痴、哦、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响应的显相的作用，响应就是显相，使影像显现出来以后，我喜欢的或者我讨厌的使它更加明了，喜欢的使他更加喜欢，讨厌的使他更加讨厌，所以上述的平等性就是这个能显的作用、哦啊、由此分别男女等相成差别故，你看把男女相分得那么清楚，男女相的解剖不同的地方其实很少，相同的部分很多，但是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说啊，男生就是女生，女生就是男生，没什么大差别嘛，我们都说差别很大，把那个很多伪同的就故意不加以注意，对于他一点点的不一样就把它圣解注意啊，我们对于两个物品也是一样，有价值跟没有价值的也是，越看的话有价值越有价值，没有价值越没有价值，都是用这样的圣解注意、啊、所以说能显能过显现就是圣洁，就是作意，哦，应极境界及显了故啊，显了的意思就是使我的分别更强烈，对立更强烈，使影像的对比更显现。啊，关于这个能烧能使明乱，应该是你看这里《杂案经》的解释，为什么先讲能显境界显现以后，我们被它迷乱了嘛？自己去把它圣洁以后，自己再迷乱，哦。啊，迷乱以后就被烧脑嘛，所以应该先讲第九，再讲第八，再讲第七啊、哦，没有关系啊，这个都一样啊。这三个把它合并起来，请大家看，以所知境能显能烧能使迷乱相似法故，绝了诸想同以扬烟， 这个是现在这个一切四谛论的文字，啊，前面的解释在摄意门问，这个是指响应，啊，最严重的是行应，啊，我们请看回来《杂案经论》的原文，再来看讲义。67页的倒数第三行，哈，洒家也见根本断故，多品自体因差别故，刹那量惑。实无暂停相似法故，终于由这三相结了诸行，辟芭蕉柱。啊，诸行就像芭蕉。我们到甲仙，经过岐山附近，前提大部分都是种那个香蕉。啊，这个香蕉叫做蛹种。哦，蛹种就是啊，矮矮的、胖胖的啊，根本不坚牢的。它产生一朵花很大，我还以为香蕉是什么东西，原来香蕉就是花边呢。你们知道不知道？没有到那边去都不晓得。我还以为香蕉就是水果，香蕉是长出一朵大的花来，一朵花嘛，一朵花啊，旁边的那个花蕊，结果这个花的尾巴的那个花蕊就是一根一根的香蕉，那个花变还是花蕊，我也不会讲。那个看看就。所以香蕉是巨大的植物啊，香蕉那个花长出来以后，然后旁边的香蕉长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很重，整个香蕉树都会被它拉倒。好像香蕉树只能产生一次就死掉了。你看看芭蕉就是蛹种的，我们的诸行就像芭蕉树，空无所有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读一切四谛论的文章，哦，67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句话，哦，洒家也见根本断故，哦，多品自体因差别故，刹那量惑实无暂停相似法故，你就能觉了诸行辟芭蕉柱，哦，啊，我们请看我们的讲义，哦，11、12我的说明，哦，洒家也见根本断故第十个，哦，就是说洒家也见根本断故，芭蕉，哦，香蕉产出很多香蕉以后，它就要死了就洒家已经断掉了，芭蕉死了嘛，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芭蕉。前面经教的譬喻不是讲这样吗？有一个人要求坚固的木材，进入森林里面看到那个芭蕉这么胖这么大，这个一定是坚固的材料，一片一片把它剥掉，从顶上根把它砍断，拿回来一剥，像竹笋一样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空无所有。竹笋剥到最后还有一个坚固的中心，这个芭蕉剥到后来是一无所有，空无所有。所以诸行就像芭蕉，大家的造业就像芭蕉，造了那么多的业啊，根本一无所有啊，最后还妄受苦报，其实也没有受报什么的，但是因为我们造业，我们说我在受报啊，所以这个在大乘经教常常说众生妄受那个生死，本来就没有生死这一件事，他在睡觉做梦以为有生有死啊，把生死变成真实的东西，其实根本没有啊。现在我说我还在造作诸行，你看老师我去看那场电影，坐车子走到戏院看他那一场电影，眼睛真的看到那一场电影，不然我怎么能讲电影的故事给你听？这个怎么叫做空无所有？那你看完了以后，那个电影还能继续存在吗？你能把电影拿来给我看吗？是不是？你看完了电影，又把电影拿到我的前面说，我看的电影，那个借给你看吧，能不能过？不能过，不是空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他那个只是照念和合相似法，并没有真实的那个东西。我们造的业到最后来一样变成空无所有，哦，总统做到死的，乞丐做到死的，大家一样空无所有啊，空无所有。不过你造业那个业的仪式还在的话，它继续又延续下去，来世又演出一出空无所有，不管你是荣华富贵还是衰损的，到最后还是空无所有，哦，所以说洒家也见不断的话，你以为真的有，洒家也见的根本断了以后，你发现空无所有，哦，啊，空无所有是我们从那个圣义地来讲，从四属地讲它是假有，哦， 啊，顺义地讲空无所有是讲外表，讲到内在的话，它原来就不生。所以说，主宰多罗树头，哦，未来成就不生法。哦，如果我们活在不生法的时候，你就是涅槃了。我们现在活在有生法，因为没有涅槃。啊，有生的意思就是有命，但是我们人很颠倒。对已经生的东西就想把它保护住，想尽办法一直把它保护培植锁起来，把它保管好，做它的奴役，以为它可以很久的存在，到最后还是空嘛，根本不可能嘛。啊，我们造业，有没有人说啊，造业就造业啊，不造业就不造业啊，造业受报就受报有什么关系哦？啊，造就造啊，受就受啊，不受也就算啦、啊、哦。但是我们造业的时候，受报的时候，造业的时候心甘情愿，受报又心不甘情不愿，啊，这个哪里能够像刚刚那样的讲话呢？哦，根本没有能力像刚才那样的讲话。而受报的时候在那边受苦，如果我们已经破身见无我无我所，受报了说也没有人在受报，是空无因在受报，这个无因跟我无关，有这样的本事尽管去造业没有关系哦，没有这样的本事就少造业。啊、看第十一点，多品自体因差别故、哦、所有的品类，众生的品类很多，有男品类、女品类，有大品类、小品类，用十一行来讲啊，多品离不开十一类了。十一行的自体因差别故，它变成细小的众生，变成粗大的众生，变成福报大的众生，变成福报小的众生，都由于所造的因有差别的缘故。他行布施的因就变成福报大的众生，行很吝啬兼不拔的一毛不拔的就变成贫穷的因，贫穷的果、哦、一毛不拔的因变成贫穷的果、啊、这个就是自体因差别故形成宇宙的万花筒，各类各样的众生都出来了。但是不管福报很大还是完全没有福报，到最后还是空、哦啊、所以说洒家也见根本断的话，你就知道诸形象芭蕉啊，多品自体因差别故，尽管你的因差别果报也差别，不过仍然像芭蕉。不然一切师弟我们讲到的部分，为什么说请兴隆跟衰损都不要现到我的前面？兴隆也是芭蕉嘛、啊、衰损当然就是芭蕉，我用说空无所有，空空洞洞的嘛。啊，我们兴隆有，我拥有很多了，不像芭蕉了，一样跟芭蕉一样、哦、所以多品自体因差别故，虽然因的差别果报有很大的差别，是大大小小的芭蕉了，长得香蕉最那个营养最多最肥大的香蕉，它的长完以后，这一棵芭蕉树仍然是空无所有要死掉的，啊，长得营养不良的芭蕉这一棵也是要死的啊，福报大福报小通通死嘛，所以辟除芭蕉树、哦、不保证了、啊、诸行没有什么可以保证啊。第十二个我们看，刹那量后十五暂停相似法故，它现出那样的量，一刹那一刹那都在变的，叫做十五暂停、哦啊、相似法故，相似法就是现在的我跟刚刚的我一样，现在的我跟一会儿以后的我一样，但是一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已经不一样，十年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更不一样，但是每相邻的两个我都很一样啊。这里我们要清楚，是一样不是同一，所以小孩子的我跟现在的我是相似不是同一，相似就是一样，有没有一个东西还说一样，说哎，他跟他好像哦，好一样哦，那是两个才会说一样，所谓哎，他们长得很像哦，这两个东西很相似哦，叫做一样，所以说相似说一样一定是两个不是一个啊。所以这里刹那量或实无暂停相似法故，无因的诸法，所谓我所的诸法，它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我跟我所，他一会儿就变掉，一会儿就变掉，都是相似法。前面的我已经不是现在的我，现在的我不是等一下的我，不过他们很相似，讲这样子的。 没有固定不变的，恒常不变的，常恒久住不变的那个不可得。关于这个呢，最后一切师地论一二三，你们看到讲义十七页，不只是一二三，还有四五六七八，你们看他对行运的说明最多，这个直接在解释杂含经的文字啊。杂含经的文字请大家看那个六十六页，六十六页的倒数第五行啊，六十六页的倒数第六行，第六行最下面的一句话，大家念一下。六十六页倒数第六行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找到了哈。诸比丘，譬如梵师，若梵师弟子，于四句到头，犯作象兵、马兵、车兵、步兵，然后有之名目似乎，就是这里第一个说如明眼人，就是名目似乎。然后说地观思维分别，地观思维分别时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所以这何呢？以彼犯无坚实故。还有前面呢，前面他说你们看六十六页的前面算来的第五行，六十六页前面算起第五行中间，诸比丘譬如名目似乎求坚固才执持利弗，那个利弗就是讲义里面说言利润者，就是在解释这个入于山林这里说第三个言入林者入于山林见大芭蕉树永植长大就是讲义十七页的第四为起端植芭蕉柱者像那个在解释这个既伐即根，他说路即根者，第五个讲义的第五个说路即根者，这个玄奘对他的翻译跟过去就阿含经的翻译的人稍微不同，但是一样啊，可以很明白的对出来然后既伐即根，斩截即锋，斩截即锋就是这里解释的第六个破折叶折，就是这个斩截即锋，叶叶刺薄，多无坚实，就是这个第六点讲的第七点看看，第七点说彼集中多无所获者，就是多无坚实，就是在讲这个何况坚实者，第七跟第八在解释这个我们请大家回到讲义，我一句一句的讲，就是讲到了行运行运结了诸行，譬如芭蕉柱十一十二讲完以后，下面对于诸行的这一点特别做解释，因为诸行要结了诸行，所以对于行运要通达，色受想行识的无蕴都要通达，但是它的关键在行运，所以无明远行，你看我们造作诸行，诸行只有三大类，身行、口行、意行，身口意行所以这里对于行运特别要讲的多一点诸行造作诸行有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的造作诸行就是诸行，如理作意的造作诸行使诸行降弱，甚至于变成无为的行，无为的行就是不行，这个不行是什么？那禅宗最喜欢讲的行无所行，那个受无所受看无所看，吃无所吃，都可以这样套，这个就在讲如理作意的行，如理作意的行通通可以这样套，就是我虽然在看，我无所看，因为我看那个东西不管它多么可爱，多么有价值，多么不可爱，多么没有价值，我只看到它是一个东西，我看不到它什么有价值没有价值，那个有价值没有价值是当时我看的当时的因缘胜出它有价值没有价值，换到不同的时刻再看同样的一个东西，它的价值又起伏了，就像美金一块，我们台币美金一块换我们台币27块，有时候27块5毛，有时候27块2毛5，有时候27块7毛8你看看同样是那个美金， 在不同的时刻拿到它的时候，它的汇率在浮动，几乎天天浮动的，但是它天天浮动的点数在零点几而已啊。啊，如果遇到一个大的波索，一浮动27块马上变29块，变28块，哦，它就会变成大的浮动哦。你看起来大的浮动的话，美金一块换台币27块，明天变成换27块5毛，假设这样，我今天买了1亿元美金，明天变成27块5毛，就把它卖出去，你看赚多少钱，惊人呢。所以能够操作一笔资金的时候，只在搞这个搞头就会赚钱。过去那个我住中央设计的时候，对面有一个台湾大学农学院的教授，他有一次出国旅游的时候跟我说，说他到日本去旅游，在台湾买了很多美金，然后到日本旅游的时候马上美金转成日币，然后日币又怎么转回到台币，他旅游到日本美国一趟回来没有花半毛钱。但是这个很辛苦，他天天要注意那个汇率的变化，在汇率的变化之下马上到那个关口就是变换金钱，哦，这个也要花脑力的，这个很麻烦。但是他这样旅游一趟回来，除了买的东西自己花钱，所有的旅费、所有旅馆费通通免费，不是免费，他就靠这个汇率的浮动，在旅游的过程随时随地钞票换来换去，啊，就这样，他旅游一趟回来都不要花钱，像这样。啊，如果你要学他的时候又没有他的支付，可能大亏钱回来，人家旅游一次3万块，你变6万块，没买换了币啊，就贬值，人家是没换就是升，哦，啊，这个要有头脑才有办法。啊，从这里来讲，同样就是美金一块，日币一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因缘嘛，诸行无常嘛。啊，你无常能够掌握的好，跟掌握不好就是这样啊，哦。所以说，刹那量恶俗暂停嘛，哦，这个就是诸行。啊，我们看第一点对诸行的解释：如明眼人为的圣弟子，所谓的明眼人就是指见法的弟子了。啊，这里的意思还没有见法的弟子是盲眼的人，或者语言的人有仪挡住你的眼睛，或者白内障、青光眼、眼睛近视、远视的，这个都不明眼呐，啊，都是没有见法的人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啊，第二点，眼利润者为妙慧刀，就是智慧的剑、智慧的刀嘛，哦。啊，第三个，眼入林则进入森林里面，位于武器。啊，哦，那个几翼攀岩，几翼就是坐翼，吊脊的脊嘛，特别刻意的用意识去那边攀岩，就是我进入树林要找某一棵树，要找某一种植物，就好像我们进入三界一个决心要做生意，或者要来竞选立法委员啊，或者要来做老师干什么的，啊，这个就是几翼攀岩。对于武器，它不是对涅槃极意攀岩的，它是对于武器极意攀岩。武器就是天人啊，天气、人气、恶鬼气、畜生气、地狱气啊，这个是糟糕的。种种自信众苦差别同四法故啊，你极意攀岩的话，就有种种自信，就是地狱的有地狱的自信，畜生有畜生的自信，人天有人天的自信。天界是乐多苦少还是苦，人界是苦乐参半，三途是苦多乐少，地狱是100%的苦，半点乐也没有，恶鬼跟畜生还有一点点乐，但是被苦充满了整个掩盖住。我们人类是苦乐参半，天界是乐多苦少，乐多苦少到你命中的时候，那个苦的种子整个爆发，整个发芽，一样没有用。所以说进入森林要找树木哦，我们进入三界决心要来大创一方事业的，这个他说位于武器极易攀岩，结果呢种种自信众苦差别产生出来了，就是众苦的自信有种种各种各样不同的苦的类别，他的自信的差别就产生，就好像进入森林以后有樟脑树啊，有什么 什么那个菩提树，有什么凤凰树，什么树什么树，好多类一样啊，每一种树都各有它的特色啊。啊，我们请看第十七页的讲义第四点。第四点，唯其端子芭蕉著者，谓为作者作者之我见。唯其端子芭蕉著者，我要起一个最大的木材，这个都是身见最重的人，我要来做总统救台湾哦。啊，你如果能够先救自己就很好了，倒不必想到要来救台湾了哈。啊，还有的，我要救中国呢，即使救台湾哦，那个要救越大的，就是身见越重的人。人家菩萨是破身见以后再来行菩萨道的，身见没有破，说他要来行菩萨道哈，那他是行我见道，我所见道，这个业生死轮回。我现在没有讽刺的意思，这个是客观的真实，客观的事实啊。你们大家现在都很年轻，可能有一天终于也会跟我一样被三界厌，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讲的话是讲些什么了哦。我现在真的对这些都没有兴趣了哦。啊，看第五点，阶级根者为断我见哦，这一棵树木我这么煎熬，我要把它砍下来吧，砍下来如果剥开来是坚固的话，我见更牢固，结果它一层一层剥啊，怎么空无所有，终于发现了啊，我见没有用啊，根本没有我，我要认为有我也没有用啊，啊，就这样的时候他死心了，所以说断了我见了，阶级根则啊，你们进入三界以后再找永恒不变的东西，要砍伐坚固的树木，请问诸位砍到今天找到了没有？你们会跟我说，老师我们还没有全部砍到啊，只砍一半，只砍三分之一，再等我砍三分之二以后再来向你报告了。我说你砍完了一定会来跟我报告，说我厌离三界，如果还没有厌离就是你还没有砍完，你越砍越有乐趣。老师谁让我砍了这么多，每次拨开都是空无所有，不过还有很多我还没有砍。